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吗？好像每一次来看到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诗班是非常精彩，也看到这么多人参加，觉得心里非常的高兴。这段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经文，出在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中的，叫做登山宝训，是吗？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描述了那些属于，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属于，天国的人的品格，讲到他们的品格，就拿八福来说，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等等，知道吗？没有人生来就是这样，没有人生来就这样。听说以前中国有一句话说，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是吗？有没有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没有自来圣，只有改造圣。那改造的方式跟那边很不一样，对不对？只有成长圣，没有自来圣。这是我们生命中跟随主耶稣烙印在我们心中的品格。把财宝存在天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C.S. Lewis 的一本书，可能大家读过了 Mere Christianity 的那本书。在那本书中他说，如果你阅读历史，你会发现为这世界做的最多的基督徒，恰恰就是那些为将来的世界想的最多的基督徒。正是因为基督徒不再为那个世界着想，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才变得如此的软弱无效 ineffective。 那么为那个世界着想，是透过经常与主耶稣基督亲近，让福音改变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只有改造圣，就说让福音改变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句，第七章第一节。在我们很详细的思考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感谢你。主耶稣，我们为诗篇103篇，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们也感谢你。主耶稣，我们为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灵掌管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求主耶稣你的灵掌管我的头脑，我的舌头。求主你掌管各位弟兄姐妹的心和他们的耳朵，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扎根在心，在我们的生活上结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就是福音信仰，一个福音的品格，福音的文化，福音的生活中的一个真理之一，而且是个最基本的一个真理。它是这样的基本，这样的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圣经中反复的强调，反复的强调。就好比主在说，你要好好听啊，要好好听的，不要错过这个。我要你明白这个 I want you to get this。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很多圣经的经文里面，当他说不要论断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明白，他说不要论断的时候，他不是说 我们不应该分辨是非，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分辨真假，也不是这个意思。许多不信的人，甚至很多口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会把这句 主的话扔到我们的脸上，然后指责我们是论断嘛。但愿我们不是这样，是吗？但愿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在进行主在这里所警告的那种的论断。没错，我们应该是、指出罪恶，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呼吁人们的悔改，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应该呼吁人民的归向主耶稣，信靠主耶稣，我们应该劝告劝诫鼓励，尽所能以谦卑温柔的心来帮助那些不信的朋友，是或者是挽回那些跌倒或者失败的弟兄姐妹。但是主在这里所禁止的、所警告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我们不能有那样的一个论断的心态，一种傲慢谴责的心态态度，就是以藐视贬低别人的心看待别人或者看待彼此。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这里主所说的就是一种卑鄙的态度，一种蔑视的一个态度。在上个月九月份出版的一个大西洋杂志 Atlantic Magazine， 我喜欢读 David Brooks， 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 journalist， 他、是算是很多年纽约时报这样的一个左派的一个报纸上唯一的一个稍微保守一点的声音。现在他在大西洋、杂志有时候会发表，那他在 September 的、那个杂志上，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的题目是美国如何变得刻薄， How America Got Mean。 他说、他这个有好几页 many pages， 但是他说在我们所居住的社会中，人不再接受如何善待和体贴别人的训练，我们不再接受这种训练。那么他追溯了道德和精神培养的衰落、并且他鼓励到、他倡导他的复兴。那他的总结是说，我们都是自私和有缺陷的，道德培养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从谦卑开始。然后它意味着这样的一个培养，意味着我们、要给予人技能和习惯，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中体贴别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As far as it goes， 它就写得很好、我也喜欢读它、我们确实缺乏这样的一个技能现在，但是福音怎么样？福音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对吗？不只是一个技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应该就从这里开始。我在中国的时候、我都被邀请带一个，在成都几年前被邀请带一个培训，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门训了这个词，那我就越来越不喜欢它。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好像有一种项目性的或者节目性的一种含义， like it's just a project or a program， 就是说好几样事情我们要做。好，第一样 OK 搞定了打勾，第二搞定了打勾， 祷告祷告吧 就可以了。不是这样，门徒训练我也跟他们说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到门徒训练其实应该称之为生命训练，因为你可以完成一大堆的课程，你可以灌输一大堆的圣经上的一些知识或者金钱的习惯，但是如果你生命没什么改变的话，你还不算是门徒嘛。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生命上的一个训练、那么才使得我们生命能够开始有一些的改变。凡事八福了，那就太明显了，是不是？从八福中我们就看到这确实是一种道德上精神上属灵上的一个改造一个转变，没有人生来就这样。我承认有时候我很容易看到或听到某一些让我很不喜悦的事或者人，然后就是一种非常刻薄和谴责的态度来看待。但是你看，这是 我承认嘛，这就是老我，是吗？这就是老我，这就是我罪的本性的一种反应，也就是刚刚 David Brooks 他所说的，这是进化赋予我们的自我中心。他是这么的说了啊，我们懂得比他更多，对吗？我们懂得比他更多，其实比他所说的还糟糕，还糟糕。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罪性，这是牵涉到涉及到我们灵魂的事，我们生命上的事。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把目光转向主耶稣，转向主耶稣，反思他对我的恩典，他对我的恩典，说啊，主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大概天天多多少少都要用这样的一个祷告，天天基本上 我不知道多少次，我要抓住我自己，我要提醒我自己，我的反应不对，我的回应对某一些事情那种冲动嘛，那种反应是不对的。主，我求主你开恩我这个，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然后就提醒自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知道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人不明白这件事情，他们在罗马教会互相论断，他们彼此伤害，如此他们就破坏了他们教会中的秩序和合一，所以保罗就不得不重申来提醒他们这基本而重要的一个真理。就好像主借着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要好好听了、你们要好好听，到什么时候你才明白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工作，一个教导。罗马书第十四章一到四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的主人也要叫他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十四章十节到十三节，你这个人呢、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你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石，要跌倒之物。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真正的罪恶，还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事，像在罗马书这里， 我想说的就是说，论断实际上是藐视。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你有没有注意，当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刚刚注意到了第三节，罗马书十四章三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这等于说，这样的一种在文法上的平行结构，句子构造的平行的结构上说，轻看跟论断本来是一体的两面。再看第十节也是如此，第十节也这样说，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所以轻看跟论断其实是同一回事。轻看论断，主耶稣所警告的论断，他是没有风度的，他是卑鄙的，他是妄自尊大的，他是贬低人的，他是对人毫无恩典看待，却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他是无知的，他是骄傲的，因此是最糟糕的，是最邪恶的，是最可怕的，是最可咒诅的一个罪。上帝因此将要对付你，也对付我，这应该让我们感到恐惧，这应该让我们感到恐惧。再提 C.S. Lewis 在他的 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诗篇反思这本书中，他说，所有的坏人中，信教的坏人是最坏的。他说Of all the bad people, religious bad people are the worst. 我自己身上看到许多东西啊，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也会，你稍微反思一下你自己，省察一下你自己，你也应该在自己身上看到许多真的是值得 被判定为永恒的咒诅。这应该会使我们战战兢兢的，以免我论断你。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所说的，这正是第七章中所警告的理由，是说免得你们被论断。这种审判的确定性和它的标准很清楚，第二节在这里就说了，在第二节他就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主会以你竟敢论断别人的方式，也对你，也对付你，也对付你，也看你。你看待别人的标准，也就是上帝对待你的标准。这样的论断将会落在自己的头上。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凡动刀的，怎么样，必死在刀下，即使那把刀剑是你自己的舌头，或者你自己的态度或者骄傲。根据一些犹太人的传统，神有两个，他有两个衡量的标准，有仁慈还有公正。这可能在这里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但希望你希望神用什么 尺度或者标准来衡量你呢？在上帝面前，我知道我才不要公正，我才不要公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我所需要的是怜悯。我才不要公平，我所需要的是恩典。恩典不是公平了。我的儿子在他的客厅里，他有一个 plaque， 上面写着 Grace is not fair， 恩典不是公平的。这样如果我们记得这些的话，我跟你的相处的方式应该随之改变了。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相处随之改变吗？论断人有一位学者和牧师Donald Carson， 他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很多年的牧师，他说论断的人证明了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骄慢和不悔改，因此他将自己拒之于神的宽恕之外。哇，他讲得多厉害。这正是雅各警告我们的，雅各书第二章这里第十二十三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怎么样，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但是怎么样，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向审判夸胜。我还想指出一点，我还想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主耶稣这个吩咐，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他所说的是不要、不可、不可怎样，是我们说这是负面的，对吗？但是在圣经中，我们要记得一个，如果你带查经的话，也给你一个提醒，就是凡是你看到一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含义，它是意味着一个你要，你却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所以它实际上来说，它的含义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面的，它是为我们指出了相反的方向。OK， 举个例，就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明白了，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要教导我们的。还有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一样的，一样的，就说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你也被引诱。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教导我们的，明白吗？还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进，只要温温柔柔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 所教导我们的。还有旧约，连旧约也是，如果你要看这段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的一个相反的正面的一个总结，就是弥迦书第六章八节，是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的教导，这就是主要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以一个群体来说，我们的氛围，我们的氛围，我们的品格就是一个谦卑、温和、恩惠、怜悯和仁慈，这就是他的教导，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的教导，这就是福音文化，不是华人的文化，不是西人的西方人的文化，不是什么人的文化，这是福音的文化，这就是怜悯、向神、盼跨圣的方式和意义。那么唯一的出路是什么？那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样出来呢？我们怎么出来呢？马太福音第七章三到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就是用人的一般常话，就是这么说了。除非你看到并且处理你自己的罪恶的话，否则你就没有资格来处理别人的罪，你没有资格来处理别人的罪。大概两三年前，我跟一位弟兄在罗城的一个小餐馆吃个晚餐，他跟我说他以前在波士顿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事，所发生的一个事。他说他这个弟兄是中国人，他在波士顿的去了一个韩国教会， I don't know why， 就是去了韩国教会，现在就在我们那边。那么他就说他们在波士顿那个教会一个弟兄出轨，对妻子不忠，牧师想要看他，看看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怎么样去帮助他。但是牧师不要自己一个人去，他要带人跟他一起去，所以他找了一个弟兄，找了一个人。但是这个牧师他很有智慧，所以他先问这个他要跟他一起去的这位弟兄，他说请问一下，如果你面对的是同一个试探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样？你觉得你也会同样跌倒吗？那这位弟兄说不会的，应该不会的。那牧师说我再跟你联系了，那么再去找另外一个弟兄问同样的问题，如果你面对的跟某某某是同一个试探的话，你会怎么样？你有没有可能会跌倒了？那这个弟兄说可能，他说说不定可能。那牧师就跟他说请你跟我一起去。你看到这个情况吗？你看到这多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做的，当我们准备要我们那种冲动， 那种第一个反应，第一种冲动的话，要论断要说的时候，就说要停下来，甚至你想了，不要只说说了，你想论断，停下来想想主耶稣， 反思他是如何怜悯你的，他如何在你自己的生活上怜悯你的，他怎样以怜悯和仁慈来看待你的。回想他的施工，他在地上的施工是一种触摸的一个施工 touch ministry of touch 的赦罪医治的施工。我最喜欢的一个传道人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基督在世上施工的一最可爱的最可爱之处，他触摸长大麻风病人嘛，他常常用手来牵着别人的手，一个死的女孩就牵着她的手把她扶起来，一直在牵手把人扶起来，牵手的一种触摸的施工。你知道别人如果你一碰到长大麻风病人的人，你就变得是怎么样，不洁净嘛，不洁净每一个接触罪恶的人都会被罪所感染所玷污的。但是当主耶稣伸手在那个麻风病人的身上的时候，这麻风病不但没有玷污主耶稣，而且是反而是即刻被他所消灭了。刚好相反，他就是这样对待你我的罪恶，玷污你我们的罪恶，你我的罪恶，而且到处传播误会的这种罪恶，一旦与主耶稣基督的触摸接触的时候，他就完全被击败，被拆毁嘛，被摧毁了。这是多好的信息，这带给你什么信息呢？在你生活中到底你需要什么？在你生活上你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无论你的罪是什么，无论你的失败是什么，无论你的问题有多深，无论那些捆绑你的东西有多强，无论你的生命，无论你的心灵，或者是过去或者现在有多么的邪恶，有多么的误会，你到底需要什么？你需要的就是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主耶稣的触摸，主耶稣触摸你。当那只手触摸你的时候，他就拆毁摧毁，他摧毁那摧毁你的东西，那个要毁灭你的东西，他就毁灭掉了。我要说的是这个，当我们被这样的恩典所触摸的时候，我们岂不应该就成为这样恩典的器皿吗？恩典的管道吗？看待别人，传递给别人吗？能够以一种同理心安静的专心的聆听，体会弟兄或姐妹的感受。换句话说，如此才能看清楚如何处理别人眼中的刺，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唯一的出路。你这样，我们这样就能够缓和我们整个的心态，就像海风能缓和酷热或者严寒一样，它是在一个最深的层面来对付我们的。它是你的灵魂谦卑这样的一个出路，它是你的灵魂谦卑它是你的心柔和，能够柔和，它是你的舌头不再这么锋利，它是你的那个灵眼变得很清晰很敏锐。 它能洁净你的动机，这样的出路洁净你的动机，你不再只是为了要证明了你的一个观点，或者要肯定你自己，你不再只是鄙视或者轻看别人，而是真正出于一种爱心，出于一种被赦罪的感激之情，来挽回弟兄或姐妹，来看待弟兄或姐妹，这样唯一的出路。但是肉体你知道也是非常微妙，非常诡诈。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在说主的至理名言嘛，但实际上只是充满了自己，充满了自己的肉体。在罗城，在 Rochester， 在1994-95年间，有几位很热心的弟兄在我们的教会，这已经大概已经30年了，但是记得还这么的清楚。有几位很热心的弟兄想要离开我们的教会，他们想要在 Rochester 要建立一个新的华人教会。那么感谢主，他们其实是非常尊重我本身的。他们我很多的时候我会在他们家里，在他们那个校外公寓跟他们用餐。他们校外公寓他们称之为弟兄之家，大概4-5个人住那边。在各种谈话上我都是想要劝阻他们，就说不要离开嘛，你看我们这个教会软弱怎么样，那你们就能够更多的帮忙吗？这不是说我们更需要你们帮忙吗？你看我们弟兄姐妹，你要帮忙他们，你要爱他们。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的一次谈话中，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可以比较自由的说话，那么我就跟他们分享我的看法。我说 You know you guys You know 你们太容易彼此责备彼此了，你们太容易说重话，好像你们真的享受这样做，好像真的享受。我就跟他们这么说呢，我说如果你们真的要责备的话，就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不是爱，而且它是毫无用处，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建立人，只会拆毁。如果你真的要斥责的话，最好你要感到痛苦，就像一个父亲，慈悲的父亲要斥责他的小孩子的时候觉得痛苦。如果你内心不觉得痛苦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要做嘛，根本就已经很危险了。因为你说重话其实是肉体的表现而已。在另一次的谈话当中，跟其他一些教会的同工在某某人的后院，跟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劝阻他们。他们其中一位，他的名字王佳琪，他也是其中他们一位，他可能是他们当中最骄傲的，最会说话的。他就说，我们要的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我们要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反驳说，我要的是一个有恩典的教会，有爱心的教会。其实这两者应该没什么矛盾的，是不是？要有恩典有爱心教会本来应该就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怎么样？他们还说因为尊重我的话，他们就会再等2-3个月好好祷告，看看是不是真的要离开。但是当感恩节过后，他们还是离开。我相信他们只是客气而已，他们已经决定了要离开，建立新的教会，罗城西安华人教会 something like that。 但是你知道没有多久，你猜怎么样？他们内部矛盾就开始了，矛盾就来了。 没过一两年，他们荣耀的教会、得胜的教会就垮掉了，就解散了。然后，王家琪这弟兄，他跟他家、他妻子跟小孩搬到 New Jersey 去。那么我们在2000年 in the year 2000， 我们也是有搬到 New Jersey。那么我们以后得知他们也在哪里，我们就主动的跟他们联系了。我们就安排在某个周六去他们家里用午餐。那其实那段时间我们觉得非常愉快，在他们家里我们觉得很愉快，我们觉得很温馨。而且罗成的事，我们都没有提到，一点都没有提到，非常温馨。但是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大概下午两点半三点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还站在门口告别的时候，没想到王家琪突然他就对以前的事他就深表遗憾。我完全没想到他竟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说，牧师，我们真的是添了你很多麻烦，非常对不起你。哇，那句话我感动得无疑。我想说对他来说，其实也对我来说，这整个的过程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塑造我们。这整个的过程其实这才是一个门徒训练，你知道吗？因为这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体会什么是一个金钱的一个品格。我为这件事感谢神，我也为王家琪这个可爱的弟兄我也感谢神。在 New Jersey 期间，一位亲爱的长老曾经对我的师父、一位牧师 Pastor Sutton， 他是帮助我很多，给我很多的指导。这位长老对 Pastor Sutton 说，rebuke clothed in velvet。 你知道 velvet 是什么，怎么说呢中文 velvet？ 我查字典说是天鹅绒，我不知道是对不对的。 velvet 是一个很柔软的一个料，天鹅绒。对，他说这是一种，你讲到这位牧师，他就是一个好像斥责披上了天鹅绒的，甚至你就被他骂，你都不知道这他是不是刚刚才责备我了，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的确他就是这样。这就是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所教导我们的，这就是金钱，这就是盐和光，这就是造在山上的城，与论断相反的就是谦卑、恩典、仁慈，它所带来的是悔改，他不是轻看罪恶，他反而更有强有能力的产生悔改。他能带来悔改，他带来医治，他带来和睦。他这是具有最大的果效。那么这也是我最近才想到的，为什么这样是最大的果效呢？为什么你唯有这样做，唯有这样的一个出路是最有效的，是最强有力的？因为唯有这样，人才确实知道不是来自肉体。因为你这样肯定不是来自肉体的，那是从上头而来，对不对？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这样的人就是你会信任的，这样的人就说你会尊重的，只有这样的人你才会听劝的。好，我们祷告。 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用这段马太福音的经文教导我们。求主你祝福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尽管我们今天人的舌头已经讲完，求主你借着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讲道。求主你把这些的话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上。主啊，求主你把这恩典的特征赐给我们每一位，也使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特别纪念今天在座还在罪恶中挣扎的人，哪怕是你亲爱的儿女，还是那些还在基督之外的人。主啊，求主你怜悯他们，求主你来到他们身边，求主 你用圣手来触摸他们，好叫他们能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你，因为认识你就是永生。我们天父上帝，求主你垂听我们呼求，丰丰富富的应允我们今天。愿你大大的祝福在座每一位，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我们唯愿你将你的恩典、怜悯、平安赐给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下面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活出来》。